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仍然讲到一种很紧迫的光景。这个很紧迫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有王跟没有王以前紧迫的光景是一样。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没有王以前也是非利士人在那边欺压以色列神的百姓。有了王以后怎么样呢？有了王以后，这个问题还在那个地方，非利士人还在那个地方，非利士人要欺压，常常要出兵来欺压，来这个声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这个问题还照样在那里。那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是十三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问题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非利士人的人数比以色列人能打仗的人数多得多。我不晓得扫罗，我不知道扫罗他为什么只挑选了三千人，两千人跟随他，一千人跟随他儿子约拿单，其他的都要他们回去。但是我在山区里面一段时间，我就懂得你留的人越多怎么样呢？你留的人越多，你要供应他们的粮食补给就越多。所以以我这样一种的想法，就是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国势也并不是很强，他们的生活因为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他们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缺乏，各方面的物质都非常的缺乏。能够选择三千个人，两千跟着扫罗，一千跟着他的儿子约拿单，这已经是可能是他们的极限了。但是跟非利士人比怎么样？他们光是车辆就有几万啊，车辆就是有三万，对不对？马兵就是有六千，那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的多。第一个在数量上没有办法比，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跟非利士人比。我这边还要讲到的是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们的武器也不能够跟非利士人比。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非利士人的辖制的底下，非利士人就怕他们自己制造武器，所以怎么样呢？他们的铁匠啊什么东西里面是不许有的，他们就是要打这个农业用的器具都要到非利士人那个地方去才可以的。他们有的顶多是一个锉子来锉，只准许他们锉子来锉那些他们现在有的农事，而不可能给他们可以新增加做什么铁器的武器。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谁才有刀枪呢？只有只有扫罗跟约拿单两个才有。其他人可能真的要打仗的时候，那可能拿着锄头啊，拿着这些东西来做武器。所以第二个，在武器的方面也没有办法跟非利士人来比。我不晓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扫罗做这个王是做得很怎么样，做得很威风哎，还做了怎么样啊？有的时候我真正在想，现在没有什么仇敌不仇敌，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今天说整个文明时代，或者说所谓的文明时代，我用另外一个 term， 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人手所营造出来的时代，给神百姓的那一种的压力，给神百姓的那一种的威胁，给今天信靠神儿女的威胁，那个大还是当时非利士人给当时神的百姓压力大？我觉得现在社会人手所造的一切，给神百姓所造成的迫害也好，什么也好，更大。只是今天神的儿女感不感受到，在实际的层面上，能不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么的感受到非利士人一出动他们就感觉有压力，非利士人一出动他们就感觉要受害。那今天神的儿女有没有感觉一个新的东西一出来，哇，我们要面对一种新的压力、新的挑战、新的这个考验等等这些，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吗？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的里面，我们看见怎么样呢？我们看见本来还有三千人的，等到非利士人正式出动以后怎么样呢？保罗再去数点跟随的人只剩下多少啊？ 六百，就是约拿扫罗跟他儿子约拿单两个人合在一起的时候，本来还分在两个地方，后来在一起的时候，数点跟随扫罗的人只有多少？六百，意思就是三千变成六百，有五分之几啊？有五分之四是逃兵，是不是这样？五乘六三千，三千里面只有五百，只有五分之一，就五分之四是逃兵。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神的儿女们受到很多仇敌的逼迫等等，好像我们武器也没有，装备也没有啊，这个真是在人手所造营造的一切的里面的那一种身心灵的受迫害的光景的情况之下，逃兵的多，至少在这边记载的比例是五分之一跟五分之四这样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一个难处来了，你不要以为说大家都能够站得住脚，一个风声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来了，通通都投降了，都跑走了，跑过约旦河，这个跑了，这个我们怎么就是这个弃甲而逃啊？啊，连征战都没有征战嘛。我就想到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的失败，他们连征战都没有征战，就败阵下来。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有一天到晚在那边讲了神的话各方面，今天早上有个人在跟我提到说，哇，台湾的政治大家一天到晚听那个什么这个政论节目的名嘴在那边讲了个半天，他们做官看看做得成功吗？做不成功，靠两张嘴皮子讲来讲去，讲到最后灌输了人很多不是蓝就是绿的一种所谓的政治的意识形态。我突然心里面一这个感动，我说今天还不是有多少人代替耶稣，代替我们的神的真实，在那边做一些这个宗教论坛的一些的这个名嘴，一天到晚代替上帝来解释这个解释那个，破解这个破解那个，搞到最后制造许许多多的宗教意识形态的人。但是真正实际难出来的时候，是帮助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还是逃跑呢？这是很真实的问题。扫罗面对这样的时候，扫罗犯了一个错误，以至于沙漠来到的时候告诉他，若是你能够遵行神的话，神也不需要另外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了。但是你怎么样呢？你没有合神的心意。这边我在看扫罗所做的，不是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在那边所做的吗？难怪今天你在基督教里面很少看得到神真正能用，能够有属灵果效，或者说真正跟随主有等候心的这样的人。这个话怎么说呢？神借着沙漠告诉扫罗说，你要在那边等候，等候什么？等候沙漠，神借着沙漠来献祭。而扫罗为什么等不及呢？扫罗等不及的意思是，他以他做了什么宗教性的神要做的东西，就能够保住他的平安。这是一种很，我在讲，用我的特点，这是一种迷信的想法，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一个迷信的想法，用了一种图腾，以为这样做了，这个异教就天灵灵地灵灵，以为这样天灵灵地灵灵就灵了，你去做做看嘛。没有邪灵附身的，你看看你灵不灵嘛？你就听灵灵跟他一样，买同样的灵，甚至偷他的灵来摇，你看有没有用？今天有多少的人就以为说学了一套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唱歌，怎么样查经，怎么样什么就会怎么样了？弟兄姊妹，不会的。你做你该做的，神的话很清楚的时候，神的话很清楚的怎么样呢？是 要沙漠做的就让沙漠来做，你来做没有用，反而是没显明了你没有听神的话。你急是，你看一个人在他有责任的时候他就会急，他一急就不想依靠神，他一急就想用自己的本事来解决问题。你看今天所有包括我自己在内走过的路，多少侍奉里面的事情，我们不都是这样吗？因为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我的，我是负责同工，我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叫我是王，我是扫罗，我要负责任怎么样呢？而我等不及怎么样，等不及就自己靠自己力量来做，做到最后怎么样呢？做到最后就像沙漠现在讲扫罗的话一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就会怎么样，不，我们听从神的话，坚守遵行听从神的话才会怎么样。要你不做的时候你能不做吗？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多少的先知看到神百姓的悖逆，他们何等希望说为神祷告，求神怜悯这些百姓。耶和华上帝跟这个先知，好些先知讲，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上帝叫你不要祷告，你就不要祷告嘛。今天哪有我听到什么事情就一定要祷告？我觉得这个是道理，这个不是事实。你在圣经里面看看，圣经里面明明跟先知讲，不要为他们祷告。怎么样呢？要用另外一个方法，让他们真正实实体验到了一些他们自己的错误悖逆，愿意悔改才有用。弟兄姊妹，我今天读了这张圣经以后，真的发现说，我们可以怪沙漠尔错，你怎么迟到？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这个老是怪别人错，对不对？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以为说我大啊，扫罗以为他大。对不对？什么大呢？我做了王，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今天早上还在讲说，我最近有段时间在学习生命里面的功课，一个我觉得一个觉得蛮真实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在耶稣有机教会，就是身体化的教会，教会本来就应该是身体化的教会的里面真正的成为一份子，而不是在宗教的教会的里面做头。我在学习，在宣教合场，在开荒的时候你不做头怎么办？但等到真的有一群人信了主以后，做事的时候要有个头。但是真正在基督身体里面，教会里面怎么样？我们是一个很深的学习，因为在身体的里面，你知道，在宗教教会里面讲究的是职分，讲究的是职位，讲究的是大小啊，是吧？讲究的是讲究的许许多多的东西。而在真正的基督有机的教会，身体化的教会，神心意的教会里面，不是地，就不是地位的问题，也不是你大我小的问题，也不是是非的问题，或者说也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一个功能的问题。你有什么功能？我像身体嘛，你脚有什么功能？我手有什么？我是个功能的问题，是个什么呢？是一个怎么样好好配搭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是非对错的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呢？是一个生命相通相连的问题。哪有像扫罗在这个地方，他做了王，他最大了，该沙漠做的是不是？他也要来抢着做。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想想看，今天的这一幅图画，扫罗所面对真实的光景，他做王以前也是这样，他没有做王以后也是，他做王以后也是这样。而扫罗的反应是怎么样？扫罗的反应就是我们今天看见大部分人的反应。弟兄姊妹，是这样吗？我们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这是这一章圣经第十三章圣经对沙漠记第十三章。我们不要马上又说你对我说扫罗对还是沙漠对，谁对还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会有这样事情的发生，而神借着沙漠在那个地方就要废扫罗，就要什么呢？就要另外立合他心意的人。弟兄姊妹，愿主你亲真的求主，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事实里面看见今天的光景，你我的光景，我们愿意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